Hello， 大家好，胖哥电影俱乐部已经经过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讲的是人生，玩的是境界，让我们乐在其中。来吧，每期通过一部电影，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欢迎收听一个深度解析电影的电台。
刚才我们在第一排近距离的观赏了这部片子，其实都好。那么，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一部片子，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做一部片子应该是要抵达观众的。那么，在我们看到众多的这个国产电影中间，故事片，就是有很多是揭露我们这个当代中国的一些金钱也好，社会也好，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那这部片子我觉得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什么？它有四个人物，然后其实有五个故事。那么到了中国的五个城市，那这五个城市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从这个地域性来说呢，它是抵到了观众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当那个《三国演义》的大江东去那个来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精美的一个蒙太奇，有两条线在走，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片子的一个高潮，看得出，我觉得从这个地方看得出张猛导演的风格，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刚才那位提问的正好是我的一个同事，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那么这部片子我觉得抵达观众是做到了，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票房不会差，就是如果说是在好的阶段的话来进行放映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家的概念，我觉得中国呀，就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经济突飞猛进以后，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四合院的这么一个家的概念正在瓦解，正在支离破碎。那么这部片子是我觉得近几年来中我看的中国自己筹备的电影中间的一部对家诠释最好的一个重建的这么一个概念。最后我看得出来一个回归，从最开始的四合院到兄弟姐妹的分崩离析，再到通过父亲，我觉得父亲就像一个圣诞老人，就像一个特别带有童话色彩这么一个人物串了，
这个特别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甚至于我觉得做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有效地抵达了观众，触到了那个点。在我看来，我看到了中国当代的一个残酷，看到了中国当代的一种关于家的一个解构，同时又看到了一个无奈中的一个重构。所以必须要点赞，就是对于主创人员这么用心的这么一片子，必须点赞。
谢谢。
那么我代表我们的俱乐部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在这么一个时段分享这么一部片子，真的非常好。
谢谢。其实我刚才简单说吧，就其实刚才回答他，就这个类型的片子，说实话，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呢？就刚才还是我说那句话，就是不便宜这活儿。大家都，中国的现在很多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跟风状态很严重。就有一个类型有了之后，你比如当年我2011年我拍33天，那什么有了33天，就后来哗一批小说电影，
对，
你看今年没了，就没有创新性。就这个类型，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随便挖掘一些东西出来，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
但是你要给观众希望才行。对，你就说得很好。
那我再站一个问题吧。刚刚看了这部片子的时候，说实话，那个有几个地方眼睛都已经湿润了。看片儿不少，但是有这种感觉的不多。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马老师还有张猛导演一直都在说，就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在思考问题。那么我注意到的一个点，最后的这个结局呢，虽然是有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感觉，但其实上跟前面所有的故事剧情结合起来看，称不上是一个大团圆，称不上是一个特别圆满的一个结局。但这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最真实的一个生活。我在想说，在整个片子当中都有这么一种真实的感觉贯穿始终，这个呢是二位，就是说马老师和这个张猛导演达成的一种共识呢，还是中间也有过一些争论？一般导演会说，哎，我们要再真实一点。那个制片人会说，哎，别，那个你给我留点票房。
没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碰撞在其中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刚才好多人也都希望我坚持啊，因为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像我最开始回答的一个问题一样，就是说，我觉得 我通过剧本，我感受到了父亲，啊，这是接的一个最开始接的一个原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一个本土化的一个改造，怎么把一个像西西里一样特别外化的父亲变成一个特别内敛的一个中国式的父亲，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整个剧本完全是再造出来的。
对，
当在这个再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马总之间达到了一个很高度的契合，就是我们不要把，因为我对于底层来讲，我本身我也是底层，我觉得我对底层的感受很深，但是那个不是合家欢电影的东西。我也有在我下一部片子当中我也有体现，我在我上一部片子当中也有体现，就是说马总说这个就只是在当时说是在12月底要上映，我说 OK 啊，我说那个时间是好的时候，是吧？大伙儿都年终岁尾的时候，谁还是图一个糟心的时刻？所以说我们没有把，就像我们昨天讲，没有把青筋爆裂式的那种现实的生活完全拿上来，只是像我刚才说，我只是给你打开了一个小口，让你自己能感受得到，让观众能跟那个东西能够联系起来就 OK 了。实际这种做法也很。也很危险，实际上这个尺度太难把握了，你知道吧？反正我们之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之前达成的共识才有的，到今天才能顺利的去上映的。
对，其实是这样啊，就这个类型呢，就是我们动用了很多资源，包括我们的宣传和发行的资源，包括这次还有跟那个微票这个深度的合作。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个共识，其实昨天您走到今天啊，其实我觉得今年有个很可喜的一个局面，类型化了，有很多不错的片子，有类型片出来，有很不错的市场表现。那其实这种类型呢，我也是希望通过比较强大的、比较有效的宣发手段能维护着它，在1月1号上映之后能有个不错的表现。更重要的，其实包括我们这次24号深蓝夜，我们做一个全国300场点映，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把第一波观众拉进来，让他们的口碑自然去发酵。其实这个片子刚才我说，就是我们的适应感受，观众的反应其实是最强烈的，就是它很简单，就是情感的代入感和他身边的人发生的事，尤其是现在在年轻这波观众里面，因为都是漂泊一代了，基本上都是漂泊一代，都是出门在外的求学，出门在外打工，要不然的话每年的春运为什么票都买不到。其实这个题材正好我放在这个档期也是这么来想，就是说在年终岁尾1月1号到2月8号之间有这样一部电影，给观众们呈现上一个他有这样一种情绪感染的，或者这个电影能给他一些抚慰的，让他温暖的，至少让他今天好，我今天能提前回个家，回家之后能跟父母好好的吃了年夜饭，这今年春节不要再吵架了，可能也很多春节回家跟父母要吵架了，就算了，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如果能提到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来说还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呢，又能填补一个类型的空白。
好的，哪位媒体还有问题？好。
马老师和这个张老师，就是我想接刚刚您张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您觉得说这个尺度，就是这个情感的一个东西是很难把握的，然后我其实想了解的是。您当时是在怎么把握这个度的？因为我看电影会对这个就很敏感情感的表现，就如果说会表现得太过，就会给观众的感觉是很难受，就觉得有不真实的感觉，然后我觉得看完片子之后就内心里面很难受，就是有一种东西是有一种情感在酝酿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度是刚刚好，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您之前的这个电影作品的话和这一部的是有一些区别，那您当时是在怎么权衡这个东西，让它达到一个很平衡的这个？
你看我在之前拍胜利也好还是钢琴也好，好多情感都是大名大放的，
对，
因为有的是代表工人阶级，有的还是像我到胜利的时候还是写了一个黑社会大哥，所以说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在拍这样一部戏的时候，尤其是像国立老师扮演的这样一个父亲，我觉着，就是当然也有暴虐的父亲啊，也有更温顺的，但是我觉着一个中国式的父亲实际上就是带有着那一点点的那种叫做我不去戳穿你的那种
你像我父亲有的时候就这个点很难很难把握，我明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说我还不知道，就是那种东西，那是一种默契，那是一种人的默契。所以说我刚才我也说，我用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经验，就是从求学之后，从大学毕业一直到到娶妻生子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是完全的一个个人的经验。尤其在现场的时候，比如说我说那个，我说姚晨你不要落泪，我说你也不要含着泪花，我说你就当正常一次送别就好了。我说窦骁不要有表情，你爸走就走，是那个东西你最终你会，你如果你表达出来了，你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东西。对，然而就哎呦他走不走啊？有人说他应该再下两步楼梯，我说不要下，就停在那儿，你就看着他就 OK 了，因为那个情感就是在那儿。你像第一次。当他还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走得很从容，到他大女儿，他还跟他父亲背后还摆手，我心明镜儿，你在我后面再送我，是吧？所以说那种东西的尺度就是不好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导演的感觉和现场演员的一个特别就是高度默契的一种东西。
对，因为其实这些演员啊，本身就是大
姚也好啊，包括窦骁、陈赫、大云他们，其实大家对其实跟父亲都有一种自身的感受，就这种感受，其实放在这样一个电影故事里边，其实都有时候像导演那点说的对，就不用太去告诉他怎么去，他自然而然他会反映出来，只是有些地方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很狗血的恶山，就像湖南卫视那些电视剧，对吧？觉得没什么太大。
那个我想问另一点两个问题，一个你刚刚也说到说那个拉拉，比如说在现实里面他们自己其实是很难跟父母开口讲这样的事情的，那假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会让父母知道这样的事情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导演系的，那你自己的梦想有没有说对于导演什么样的片子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梦想会具体的。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从这个电影在路演，就是一直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去设想，如果把我放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我会怎么样去跟我父母交代？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我并没有对这个群体戴任何的有色眼镜，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它真的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是天赋人权，不是人赋人权，而且我也不希望，人会，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对他加以评判，因为怎么讲？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从我不知道是从很多很多年之前就在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看过一个美剧。性爱大师里边，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是算病症的，但是每个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我会更从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回到正题是，如果我是拉拉的话，介于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可能我会愿意让他们来了解我。因为我爸妈算比较开放的，而且是我爸爸也算知识分子吧，我觉得我可能能做的是给他提供很多的书籍，还有让他了解这个群体，让他尝试着来理解我。我知道这很难很痛苦，但是对我来说谎言和隔阂可能是更可怕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对，我是导演系的，我喜欢的类型也是相对小众一点的。我相对喜欢一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概念，就是不在一个主流社会中接受的，可能是很小众的，可能是很孤独的，不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在这个社会上如何生存和如何相互取暖。我喜欢这种类型。
好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就给我点特权吧，让我来问。因为我本身是张广导演的粉丝，包括他的儿子大有福，包括钢琴我都看了。因为当时在看钢琴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钢琴和王静导演的万箭穿心是我当年最喜欢的两部电影。因为他的涉足点都是一个老工业城市的一个没落，一个人民的生活状态。但是今天我看了一切都好，它给我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默默的温情。但是跟我们之前我们张导之前的作品呢，是有很大的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区别。因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张导以后是否还会就是满足市场的需求情况下，然后还在坚持自己有话说、有自己的个人意愿想表达的电影，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张导有希望，就是下一步计划中还要继续做类似于《钢的琴》这种电影的话，我想我们昆明一定是全国最特别的城市，一定会支持到我们支持到我们马总，支持到我们的张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边有最有情怀的观众，也有最有深度的媒体，也有最有那什么的最愿意支持文艺片的影城的老总，比如说像我们罗总，比如说像这周围的很多很多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昆明这三年来讲，他在整个文艺片市场里边绝对是做得最好的。我希望我们下来能紧密结合，一起再继续支持我们张总，马总再支持我们张导。然后您之后未来还会再做您有话说的东西吗？
当然会做。就说因为我是觉得市场肯定会越来越细分的，就是说你在一个时期，就像我刚才跟那个女孩说，我说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时候掉队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不是说风格的转变，我觉得每一部片子都有它独特的形式感，或者说独特的这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不可能把一切都好拍成像钢的琴一样，像胜利一样，是吧？但是我之后呢，肯定我有我自己想拍的啊，反正会吧。反正我也坚信我不会在市场中被抛弃掉，我也坚信我也不会丧失我自己的表达，我也相信昆明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其实我觉得吧，是这样，咱们老是把文艺片、商业片归结成一个小众大众。其实我个人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把这个事情归结成一个在所谓大众小众。其实还是你是，其实我们老说故事，其实天底下的故事就那么多，怎么讲故事是最重要的。我是觉得呢，像张猛这样优秀的导演，他讲故事讲的很简单，让观众津津有味儿，很香，但又很感同身受。我觉得这就是好电影。那如果是这样的好电影，如果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话，那你说它是商业片呢，还是说它是所谓的文艺片？其实这中国，我觉得是从五代以后就改革开放，就是文革以后，老是把这个所谓文艺啊、商业啊归结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里。其实你好莱坞电影人家没有把这归结。其实你看乌迪·艾伦的很多片，很挣钱的。这老哥拍片，当然他也是个快手，一年一个酥酥酥的。那你能说他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人家当然说有变形金刚这种片子，啊，变形金刚你可能那是那样的一个概念，工业化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这种类型的东西，如果是当下现实题材的话，那像一切都好这样的片子，那我觉得他观众喜欢看了，他自然会支持这部电影。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一部好电影。我只认为电影只分好电影和不好的电影，我不觉得文艺和商业的概念有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鸿沟。另外每个导演他有他自己不同的表达，张猛导演他自己的表达，他会在一切都好中他把他的表达放在里面，他也会在胜利、钢的琴和下个电影把他的表达更放在里面。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让导演好像你就只能拍这样的，你就不能再拍别的了，那这样不公平。
对，感谢马总。我能说的承诺给马总和导演还有我们艺云的是，1月1号我会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俱乐部给我们做一个包场。因为之前我们给贾樟柯一个朋友李瑞军还有李霄峰还有邢健，我们都做过包场，只能用这种形式去支持你们中到票房大卖。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